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证道的经文呢，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24章。刚才 Michael 弟兄也说到，这一次证道的经文的题目呢是摩西之约。约呢，在圣经里面呢有好多，我们知道整个圣经呢都被称为旧约、新约。那在旧约的里面，特别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约。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在这里看到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立约，还有后面神借着大卫跟以色列的百姓，跟以色列的这些一家的这个他的整个的王室来立约。约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呢也很普遍。比如说我们要买房子、卖房子，我们要签立那个合同；我们要做买卖甚至呢，我们说结婚的时候有婚约，做买卖的时候有合同，在国与国征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签订一些的协约、合约各种各样的约。这个约呢，就把立约的双方呢绑定在一起，使他们呢有特定的一种的关系。那约呢，在圣经里面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今天借着出埃及记第24章。这里面所描述的、所记述的，摩西之约，或者也叫做律法之约呢，给大家来分享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圣约的概念，特别是在这一段我们所看到的。出埃及记一共40章，我们现在学到了第24章。出埃及记里面呢，甚至是包括出埃及后面的几部书呢，在讲的是神怎么样的救赎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他的百姓。那以色列人一开始呢，是在埃及为奴之家做奴隶的。那么最终呢，神要带领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迦南。可是在埃及和迦南中间呢，他们有40年的旷野的行程。这40年旷野的行程呢，就主要记述在出埃及记以及民数记这几部的书卷里面。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要把握住两个很关键的地方。出埃及记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呢，就是前面所说的红海。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这个神分开红海，以大能来见证这位耶和华神是神。以色列人呢，出离埃及，彻底的摆脱埃及。所以红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西乃山。当以色列人呢，我们读到第19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3个月以后，来到西乃山，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驻扎了约有1年的时间。他在这个地方呢，有3件主要的事情。在这1年的时间里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又称为摩西的律法。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摩西十诫，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总称为摩西的律法。那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这个第24章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立约。以色列人领受神的律法以后呢，要在那个地方与神立约，或者说神与百姓立约，以至于呢他们有这样一个关系。就好像我们以前并不认识那两个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到一起要结婚，以前是没有关系的，那因为这个婚约呢连结成一家人，成为一体。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本质，就是关系，神和他百姓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圣经每个地方读到这个约的时候，往往呢会读到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百姓呢是耶和华的百姓，是神的百姓，这就表示这种关系。那第三件事情在西乃山要做的呢，就是建造神的圣所，建造神要居住在他百姓当中的这个帐幕。那帐幕后来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我们知道他进一步变成了这个圣殿，就是神的居所。非常重要的这三件事情，我们来看第24章这11节的经文呢，一开始就说到，一开始的时候摩西本来是在山上领受这个摩西的律法。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在第20章呢，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显现，当时有雷鸣、有电闪、有大声音、吹角的声音，百姓听到神亲自跟他们说话，他们实在是亲耳听到 神所说的那十条的诫命。那么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跟摩西说，请你啊跟耶和华去领说话，领受这个律法，我们不要听这个律法，因为我们听啊会死的，因为神是至圣。于是呢，摩西进前到耶和华那里面去领受这个律法，在第二十章后面，然后21、22、23章呢，都是神告诉摩西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当然，20章呢说的是最著名的十诫，大家很熟悉的两块的约板，一块约板呢可能刻着上面前面的四诫是怎么样的敬拜神的，后面呢一块约板呢可能刻的是后面的六条诫命怎么样的爱人的啊，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这个律法。然后在21章、22章、23章呢反映到具体的生活当中，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读两节。比如说第21章里面说到神的律法所要求的，神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呢在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不能够杀人这条诫命呢，进一步的来阐释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然后也有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的，或者是把人卖了，或者是留在他手下的，必要把他致死。这个是神给他百姓的律法，跟我们今天的律法呢有些相似，但也有不同。比如说这里面说，打骂父母的，甚至咒骂父母的，要把他致死，必要把他致死。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的律法没有这样的，很少有国家民族有这样的，这是神至圣的律法。当然后面呢也说到，比如说关于偷窃的，关于奸淫的，关于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具体的事情，神要求他的百姓怎么样做，怎么样行，遇到某种情况呢应该怎么样的去处理。那这个呢是神的律法，是神给他百姓的律法。那摩西呢在24章的一开始，他从山上下来，然后呢他下来的时候，神就告诉说，你要在上来的时候呢要带着你的兄弟，你的哥哥亚伦，就是大祭司了，拿达亚比户呢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要上到我这里来敬拜我。那摩西下山以后呢，那一天他所做的事情呢，首先把神交托给他的律法呢宣读给百姓听。那百姓听到这个律法之后，就回应说，凡耶和华或者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呢我们记住这些细节啊，摩西呢把这个律法呢写上，虽然没有说写在什么地方啊，没有说刻在石头上，或者是写在某些书上，那个时代呢未必有纸张啊，他是写出来，把这个神的话语领受了以后呢宣告出来，然后呢再记录下来，这非常清楚的记录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仍然读到当初神在西乃山告诉摩西的这些律例典章，这些的律法诫命。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二天的清早，摩西呢大早晨很早起来，就要做这个立约的事情。这个立约的事情呢虽然记述的很简短，但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来看其中至少有4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摩西清早起来做一件事情，叫做筑坛啊。筑坛为什么呢？要献祭，筑一座坛啊。我们在读圣经旧约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知道我们献祭，甚至实际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呢，也是一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虽然今天没有像旧约里面那个石头做的坛呢，或者是木头做的坛，但是我们今天比如这个会场，甚至这里面呢，就可以说啊，在属灵上是一种祭坛的概念。我们呢要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这个是祭坛的概念。那除了建造一座祭坛之外呢，那就还有呢立了12根柱子代表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这里面很清楚的说，按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柱子。为什么祭坛建立了祭坛之后呢还要立12根柱子呢？这就是说，我们神呢在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呢，要设立约的双方，好像我们今天要买房子要签一个合同，通常那个合同一开始呢 有一段前言来说明这个合同是在哪双方之间来签订的，这个合同啊，意向书啊，双方也就是说立约的双方呢，在这里就表现出来，祭坛所代表的是神这一边，十二根柱子呢代表的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一边。那建立了这个祭坛之后呢，他就要献祭。那圣经里面说到摩西呢就差遣那些少年人去献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这些少年人要献燔祭和平安祭，在这个地方啊还没有细说这些祭啊要是怎么样的去献，这些的祭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到立位祭呢，我们就读到立位祭主要就是谈这个祭司的礼仪的，特别在立位祭的前面几章，大家读到有五个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啊，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啊，然后呢就是赎罪祭、赎愆祭，五个祭非常重要。这里面献的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燔祭的核心的概念呢，就是把我们完全的交托给神，奉献给神。在献燔祭的时候呢，正像献其他的祭一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很多的点很重要。那第一呢，要献祭的人呢，按手在这个燔祭牲或者是牛或者是羊的头上，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牛或者这个羊代表我，或者说替代我。这个牛这个羊在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是代表我的，或者是代表会众的啊。这个代表的意思、替代的意思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啊，要把这个祭牲杀掉的，要把它杀掉的，有这个杀的概念，就是要死的。为什么要死呢？要流出血来。这个血呢通常会洒在这个祭坛的四角，这里面说呢是洒在这祭坛上。一方面这个祭坛是人造的，人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建造的有罪的祭坛上面献的祭物呢神是不领受的，所以要用这个血代表生命的去涂抹人的罪，去赎人的罪。所以第二个环节献祭的时候，就是这个血一定要有的，这个祭牲无论是牛和羊一定要杀掉的，代表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是罪人，罪的工价是死，一定要有这个血来赎罪，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在这个祭坛上，我们才可以献给神。否则的话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不洁净的，神绝对不会接受我们的。即使我们愿意把全部的身家性命把全部的财产拿来捐给教会，神也是不要的，神也是不喜悦的。所以这个环节很重要。那第三呢，就是要把这个燔祭牲的尸体或者肉呢烧在这个祭坛上。燔祭里面特别规定说，这个献燔祭的这个牛和羊除了皮之外呢都要烧在这个祭坛上，就表示说啊，神的百姓或者我们今天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摆上，是一个全献。其他的祭没有这样，比如说赎罪祭不是全献的，只是献那个脂油的啊，燔祭这个地方要全献。那我们看这个是一个立约的背景，在立约的时候呢有了立约的双方，那我们呢要把或者是以色列当时的这个百姓要把他们自己洁净了，然后呢把他们的罪除去了，然后把他们呈现在神的面前，交托给神，然后呢看神接受他们，把他们当作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这就是建坛啊，然后献祭。这一个第一个环节，可以说这个环节里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把这个立约的双方啊摆了好了，有祭坛，有十二根柱子，然后呢要把以色列的百姓的祭献上。除了燔祭之外，另外提到的平安祭呢又称为是酬恩祭啊，酬恩的意思就是说感恩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他们平安，他们要感谢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敬拜的它的核心的意思跟旧约里面的这些祭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虽然看到立位祭很难读，这些的祭祀跟我们不一样，实质是一样的，对我们今天的敬拜呢很有帮助的。那么他们要立约的第二个环节呢，就是要宣读这个律法，这里面又称为约书，要把约书啊念给百姓听。 这里面所说的呢，摩西呢一手呢拿着约书，实际上另一手呢拿着那个盆。刚才呢我们说到献祭的时候，那个血呢，祭牲的血要洒在祭坛上，洁净这个祭坛，赎人的罪。那这里面说有一半呢是洒在祭坛上，另一半呢盛在盆里面，等接下来摩西呢要做另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第二个环节就是宣读神的律法诫命典章，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哈。因为前面一天当他回来的时候已经读过一遍，但这一次呢就进一步的再读一遍。就好像我们来签合同的时候，无论是买房子做生意，你不可能啊就是读一遍就算了啊，你要好好的来读里面很多的条款，要搞清楚什么时候交割啊，多少的价钱，一定要搞清楚，你搞不清楚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神的律法在他们订立圣约的时候呢，也是第二次再读。这个读的时候呢，也是让大家清楚明白，正好像我们啊有任何的合同或者契约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你不能说啊你不用读了，我就直接签字就行了，不会的，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律法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啊立约的时候这个条款。啊，我们日常生活中无论做任何事情，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签一些合同，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条款。那这里面所说的约书或者说律法呢，就是神跟他百姓立约的条款。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你们就要按照这个诫命律例典章这里面所说的去做。我们说这个律法这个约啊，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就好像父子的关系。约呢是神和百姓的一个生命的关系，那好像呢我们作为父亲或者母亲跟儿女的这个关系，生命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生命的基础的是在于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呢，他有我的基因，他有我的 DNA， 他有我的遗传密码，他无论怎么长，他一定会长得像我。所以这个呢就好像是律法一样，大家理解律法的时候，就好像理解说一开始神造亚当的时候，说神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这个亚当，他要有一个遗传的密码，要有一个基因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呢，说要有基督的形象，怎么有基督的形象呢？圣经里面就把基督的形象描绘出来，那我们就要按照这个形象去活，这样呢我们才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那在立约的时候，这个律法是极其的重要的。所以后面大家知道这个律法或者十诫那两块约板放在哪里呢？放在那个至圣所里面的那个约柜里面，实际上是那个他们这个宗教啊信仰的最核心的那个圣殿的最核心的最里面的啊那个约柜里面。就好像我刚才跟大家讲，我的孩子他的那个基因藏在他的细胞里面最核心的那个地方，来决定他是我的儿子。那我们今天要做神的百姓，要做基督的门徒，或者像当时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他们就必须来遵行神的律法，要有神的律法所描绘出来的神的百姓的样式。所以摩西要第二次的宣读律法，那宣读律法以后，这些百姓第二次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个律法或者说这个合同的条款说清了，然后呢这个立约的双方会怎么样说呢？通常我们如果仔细的回想一下我们所签的那个合同啊，那个在签字上面呢有一句话说，我某某某承认或者同意上面所说的一切，并且我要按照这个条款所说的去做。这个呢就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都必遵行，就是所有这些的律法都遵行，而不是说我们仅遵行摩西十诫，其他的我们就马马虎虎。他说都必遵行。那我们今天做儿女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作为一个孩子，他这个基因密码遗传密码只是一部分跟他父母像，另一部分就不像了？那不可能的，如果只有一部分跟他父母像，另一个部分不像他父母的话，就成怪物了，成恐龙了啊。那以色列人说我们都必遵行。那今天我们来学神的道，学神的律法，学神的真理，也是一样，是全备的。 我们都要去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归正使人学义有益处的，我们都要去学。然后呢，说遵行不仅仅是读了，还要行啊。我们好多的时候就是能够听到能够学到，却不能够行到。而他说我们都必尊重这些，然后呢按照你所说的去行出来。这个呢很清楚的，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行出来。如果这个遗传密码在这个细胞分裂啊或者发育的时候出了问题，没有按照这个遗传密码所说的行出来，就变成了一种的可怕的一种样式了，可能就不再是人了，甚至不再是像他的父母啊。那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他们后面的发展的情况啊，我们有一个地方在失实记里面读到，第失实记的最后，那些以色列人已经不再像耶和华的百姓了，他们像索多玛和蛾摩拉的那些恶人了，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这里面他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遵行，必呢就是一定的应许，这个必呢很显然有一个将来的一种状况，说之前呢我们可能没有遵行，可能我们无意识中遵行了，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呢我们必定遵行，从这个时候起呢这个约的关系要生效的。比如两个人结婚了，从结婚的那天起呢，这个婚约里面所含有的那一些的条款，那些的义务责任，我都要一定的去做，一定的要行。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种的来绑定，可以说绑定就是用这种币的方式来把自己绑定到这个合同上，把自己绑定到这样一个约的关系当中，使以色列的百姓呢要按照神所说的去做。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环节哈。那第三个环节呢，我们就看到在摩西读了律法，百姓呢也回应说我们必遵行之后呢，这里面很简短的，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个血要洒上去，洒在以色列人这一边，前面已经血洒在祭坛上了，洒在耶和华这一边了，那这一边的血洒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正像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双方都要签字是吧，都要签字，我们现在的就是用这个签名就可以了，你特殊的一种写法，你的名字签上。我们小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大家知道签字每个人都有一个印啊，或者是用这个手指画押啊，通常呢这个有印泥都是很多都是红色的，为什么是红色呢？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不是也跟这个血有关系呢哈。要签字画押，我们这个合同前面第一个部分有立约的双方，然后第二个部分有立约的条款，第三个部分呢有说我承认我必遵行，然后最后呢要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要把自己的印盖上，要把自己的手印在这个约书印在这个约上，印在这个上面。这里面我们至少看到第一呢，摩西说这是立约的血，前面说到血呢是因为杀那个祭牲所以流血，血在圣经里面说代表的是人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来签字画押的，这个约是何等的重要啊！是用他们的生命，因为那些祭牲虽然是祭牲的血，但是是代表这些以色列的人的，代表以色列人的血，代表他们的生命，他们要用这个血来签订这个约，要把这个血放在这个约上。这里面说是泼到他们身上，泼到祭坛上，我们说我们签字画押的时候写在合同上，实际上这个是就有效力的，如果你不签这个字呢，这个条约啊这个合同没有效力的，但是你一旦签了之后呢，那就非常严肃了哈，非常严重了，如果你不履行这个合同，到时候没有交割的话，你要受损失的，你要被追究的啊，你可能要破产的，你可能要把自己卖为奴隶的但甚至这里面说的是比你把自己卖作奴隶更严重的，是你的命要搭上的，以你的命来确保说我一定来遵守这个约的关系。 你看，神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是生命的约，好像我们今天的这种婚约一样，是一生一世的生命的约，是不能够改变的，除非我死，否则呢是不能够改变的。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地方跟耶和华立了这样一个约，是不能够改变的。如果他们想改变的话，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死。我们今天比如说买房子，一看房价降了或者房价涨了，我们看没有钱了怎么办呢？我们毁约啊，那个 deposit 不要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在神跟我们立的约这个事情上是没有反悔的余地的。我们不能说当时我们没有看清楚，当时我们没有想清楚，当时我想错了，没有后悔的余地的。这个是以血所立的约，所以摩西也说这是你们立约的凭据。那凭据呢，就是我们可以拿着来用的。比如说我们签了一个合约，然后另一方呢没有履行这个合同，那我们可以拿着他签字的这个合同去到法庭上去告他。所以这是作为一个凭据的。好像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了主耶稣，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印记，好像作为凭据，将来我们上天堂的时候，如果彼得在天堂大门那块说不让我进啊，那是不行的，因为我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痕迹。这个约的痕迹呢是有效力的，是凭据。我们今天呢读这样的经文要明白，神要跟我们立约，我们本来在亚当里面犯罪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是神的仇敌，是罪人，是污秽的，是不被神所喜悦的。可是神呢却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那个为奴之家带出来，经过红海洗干净了，带到西乃山上来塑造他，好像一团土，按照神的形象来塑造这样的一个百姓。神塑造了百姓之后呢，跟他们立约说这是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遵行。那这一团土或者这一个民族，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说我们必定遵行，我们很高兴跟神立这个约。这是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的这一段核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立约。我前面跟大家讲圣经里面约的概念非常的重要，前面有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后面有大卫所罗门神跟他们立约，那这里面所立的约呢是神启示的这个圣约中的一部分。那这个约呢主要强调的是律法。神在跟在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主要的一面呢是神的应许，神说我一定给你这片地，我一定给你子孙，我一定给你祝福。在后面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呢，神跟大卫或者所罗门说，我要兴起你的家室，让你的这一家呢不断人坐在这个王位上。那说的是一个这种王权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神跟所罗门那个时候立约的时候也说，如果你的子孙后裔不行这些道，不行这些耶和华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一定会责备他们，我一定会离弃你所建造的这个恢宏的圣殿。那我们看摩西这个地方呢，摩西的约主要讲的是律法。这个律法我们体现出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它的核心本质不仅仅是表面上说你不要杀人就这么简单啊，那有更重要的说我们不要恨弟兄，我们有更广泛的意义说不要杀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样的诫命律例典章是要给我们一个神儿女的样式，如果我们这样去做这样去行，别人看我们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个人呢，他的长相，他的说话的方式，他的言语像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今天学出埃及记学第24章这一个立约的这件事情里面大家看到的。我们可以至少有几个不同的功课，至少有三方面的功课可以从其中领会。第一呢，就是这个约呢是很重要的，是很沉重的，并不是轻轻的立约的。好像今天的世上啊，嘲笑这个婚姻，嘲笑很多的事情，这个世人他们今天结婚明天就离婚就觉得这个约呀 完全在于我个人，我想立就立，不想立就不立，我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怕。这个绝对是一种亵渎啊！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不仅仅是跟神的约我们要坚守，我们跟人的约也要坚守，我们在自己家里面跟丈夫妻子的约也要坚守啊！我们要负责任，我们要诚信，要真实，因为这是神造我们，我们应当有的这个形象。这个约非常重，前面说重在血所表达的，这个血所说的是生命，要把生命摆上的。那今天呢，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的主基督啊，跟我们所立的是新约。我们也记得他受难的头一天晚上，他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为了要赎世人的罪的。主耶稣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好像也像我们所刚才看到的，他用自己的血来签字画押，说那一切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将来一定会上天堂。这不是虚的，是有实实在在的印记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但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虽然看不见，却比那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更真实更实在。就好像我们所说的那种爱，你真实能够感到父母夫妻的那种爱，摸不着但是是真实的。那主基督给我们的爱在十字架上流血，他用这个血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说我知道你们是小信的，我知道你们是守不住这些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的，但是你们的盼望不是在你们能够守，而是我替你们守，你们信我，你们信我，我一定能让你们得永生。然后我们说我们怎么信你呢？主耶稣说我用我的宝血来做印记。主耶稣实实在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他的宝血今天也因着信心流淌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流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虽然那个饼那个杯好像只是一个记号，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个饼和那个杯是实实在在的会被你得着的。那有一天你要用这个饼这个杯作为这里面所说的凭据，得着神所应许你给你的天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约极重的。第二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这里面说我们必遵行，大家很清楚，读到这个时候就很清楚，以色列人根本遵行不了啊，因为你往后面一读，以色列人哪有遵行啊，从一开始就不遵行，正像亚当一开始那样的，神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当时亚当不可能说我不听，亚当可能说好好好，我会这样做的，但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以色列人做不到，今天呢，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也做不到，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犯罪的，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没有办法来履行这个约里面的一切的条款，一切的律法。那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要信靠主耶稣，我们感谢神，在那个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些祭牲被杀了以后，那些祭牲就怎么样，烧死在祭坛上就没有了，是吧？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赎罪祭，为我们献燔祭，他流出了宝血，他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没有像这些燔祭牲一样死去了就没有了，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盼望，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都犯了罪，像这些以色列人都犯了罪，要把手按在这个祭牲的头上，这个祭牲一定要杀的，杀了以后就没有盼望了。可是我们的这个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做不到的他为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要信靠他，不要信靠自己，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来行律法，来攀登这个登天的梯子，攀不上去的，要凭着信心来领受。但是反过来也不是说这些律法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用管了，主耶稣替我们做了我们就不用做了，不是的，主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我们更要像主耶稣所教导我们那样的 来活出律法，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虽然做不到律法里面所说的，但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愿意再去犯罪。虽然我们今天可能还会跌倒，还会犯罪，但是不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虽然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还是很挣扎，很多的时候做了那些我不该做的事情，但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愿意那样去做。基督的爱会带领我们，牵引我们啊，从那个罪里面解脱出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罪，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永远会失望的。但是在这种试探、考验、魔鬼、撒旦、罪恶的面前，我们如果仰望主，主的灵就会降在我们心里面，就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战胜撒旦，让我们战胜这个罪恶。第三方面的功课，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这样的订立了这个圣约之后，神就让他们以色列中的70个长老，还有大祭司亚伦、摩西和他两个儿子，来到山上来敬拜神，来瞻仰神。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喜欢的。也许很多的时候，你说我来到教会里面呢，感觉到很枯燥，大家唱诗还有点气氛，一讲到呢就会睡觉，我不愿意啊。但真正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喜乐的，正像我们来到那个我们所爱的父母，那个爱我们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我们身上的父母的面前一样，我们是有喜乐的，那是有真实的喜乐的。但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神要赎去我们的罪，我们跟神立了这个约之后，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好像两个年轻的男女现在可以结婚了，他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来彼此的享受，来有一个合一的生命，一个家庭。那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以色列的这些尊者上到西乃山上，看到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面两方面的描述，一方面说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说到这一位主的脚，那也说到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长身上，他的手，他的脚。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来瞻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自内心的赞美他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看到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荣耀，他那一双钉痕所刺透的手，他那一双流着血的脚，所宣示的那个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慈悲、神的公义、神的完美。这是我们真正在敬拜当中要看见的，神的那种荣美是超乎于我们所思所想。当我们今天在敬拜当中真正的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自内心的来称颂他，来赞美他，说你真是太完美了，而不是仅仅凭着我们的血气。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做神儿女最美好的福分，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在基督里面他跟我们有这样一个生死之约。你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些合同这些约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有很多很多，但约的本质呢，核心的地方呢，就是一种关系。有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大陆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开玩笑说，在中国呀，你有关系就没关系好多那些外国人呢就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你有关系呢，你有关系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要是没有关系呢你就有问题了我们好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说，教会里面也是讲关系的，讲什么关系呢？讲我们跟神的关系。你知道我们今天做事很多的时候，不在于你有多大的能力，你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少钱，而在于你认识谁你有哪样的人脉关系。但感谢神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关系，就是这个圣约所说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有关系，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呢？我们跟神有关系不是跟 那个最有钱的首富，不是跟那个最有权柄的总统，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契约，这是神所给我们，我们要感谢神，要领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约，也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在亚当里面都犯罪得罪你，我们像浪子一样远远地离开你，你却仍然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的道理，没有任何的条件，完全是因为你是这样一位至圣的神，你愿意在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身上彰显你的荣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主啊，愿你的爱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印记，特别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说的是比约伯，是比亚伯更好的那样一个话。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里面真实的有圣灵的印记，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把握住你与我们所立的这样一个生命之约。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爱我们，我们祈求主能够感动我们的心，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能够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来彰显神的荣耀，以我们的生命为祭，来完全的摆上，完全的献上，来荣耀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将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